我皱眉看着中年胖子，脑子里面迅速地转动了起来。这件案子的确已经升级到格外恐怖的程度，如果没有加以控制的话，还会有人被杀，同时也更加的混乱。而从上面抽调下来的专案组，难道凶手的目的就在这里？他的手藏在了专案组之中。我对着中年胖子说道：“伯仲。”他咧嘴一边咳一边笑了笑说：“哼，我不会有什么事情，但是你的身份问题还有那个葛潇潇肯定会被询问的，万一这里面有人的话就很难处理了，所以现在脱身还来得及，暂时求自保，别求破案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也扭头看了阿冰一眼，然后快步地朝着警局之外走去。离开警局之后，现在的天色刚刚发亮，我打了一个车之后径直地就回到了小区。打开房门之后，看见葛潇潇正在看电视。我极力让自己声音平稳下来，然后说：“昨天晚上发生了很多凶杀案，经过这个投票之后都乱了，现在中年胖子也没有办法控制住局面，而这个事件扩散的太大，已经成立了专案组，凶手的手可能在这个里面，我们必须马上从这里离开。”葛潇潇面色很平静说：“我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整理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”我点了点头说：“现在我们离开之后还有中年胖子的掩护，再晚一天就真的完了。”一边说话，我们一边下楼出了小区。打了一个车之后，是葛潇潇说的地址。我本来的意思是去车站，但是看葛潇潇他好像已经有了其他的目的了一样，于是便没有打断他。出租车停在了市区里面一个很普通的公用停车场里面。下车之后，我跟着葛潇潇来到了一辆黑色的车子面前，我还清楚地记着这辆车，上一次就是他载着我们拦了孔孟，抓了宋三，最后才破了那个案子。今天的天气阴恻恻的，感觉随时都会下雨一样，密布的乌云就和现在的状况心情相差无几。葛潇潇坐在驾驶位置上沉声说道：“你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，还是休息一下吧，到了地方以后我会叫你起来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问葛潇潇：“打算去哪里？”葛潇潇微笑了一下说：“组织里面会有格外注意你的两种能力，第一种是自杀，被抓住之后，为了不影响组织的情况之下，就算是把你四肢绑起来，你也一定要有自杀的能力。而第二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一旦暴露之后就要隐匿，从此断绝任何的联系，让所有人都找不到你，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，至少先保住性命吧。”葛潇潇说完之后就发动了油门，车朝着出城的路快速地行驶而去。我有些乏力地靠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，闭上眼睛之后静静地休息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了过去。等到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停靠在国道上，葛潇潇正在看着窗外，手中拿着几个手机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上，我的手机已经没了。我问葛潇潇：“手机怎么了？”他摇了摇头说：“你的手机离过身，同时还有外人用你的手机给我打过电话，现在的话这两个号码也不安全了，所以不能留。”葛潇潇一边说一边把手机里面的卡抽了出来，一折成了两段。我看着手机里面的那张内存卡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能不能把内存卡给我留下？”葛潇潇皱了皱眉，取下了黑色的小卡片递给了我之后，刚好有一辆重型的卡车从路边疾驰而过。葛潇潇把手机朝着那个卡车的轮胎下面一扔，然后迅速地关闭了车窗。咔嚓的一声闷响，我叹了口气， 这个手机已经完全成了残渣了。葛潇潇继续开车，把剩下的几个手机也如法炮制地毁掉了。我耸了耸肩膀，刚要去看手腕上的表，看看时间，没想到手腕的位置也是空空荡荡的。我怔然地看着葛潇潇说，
手表也没了。
葛潇潇摇了摇头说，为了确定没有任何的方式被跟踪，你身上所有的可能是电子物品的东西我全部都扔掉了。你应该知道组织里面有多厉害，这是最保险的做法。我苦笑了一下说，
哼，现在连时间都没得看了。
葛潇潇没有回答，而是沉默地开车。等到日落天黑的时候，国道上的车辆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到了一家国道旁边的旅馆，把车停靠在旅馆外面之后下了车。